那么我们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20章第3节，我离死不过一步。这个是大卫跟他的朋友约拿丹所讲的话，他非常的危险。不只是大卫在扫罗的威胁下，大卫后来在他儿子亚沙龙的威胁下，大卫以及每个人，我们离死都不过一步。事实上，死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动，有点复杂，所以我们分析一下。在以弗所书2章，第一节开始，有几个很恰当的描述，什么是死，或者说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什么是死。那么从基督徒或圣经的观点来看，死啊，第一个是背逆神的行动，这就跟我们一般死的意思不一样了。一般讲死就是不会动了嘛，不会动，不会有反应了。那么在圣经里面来看，死是会动的，死是有生命力的，这听起来非常矛盾，而且死有很强大的生命力。这个死是在背逆上帝的。以弗所书2章第1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在行恶的时候，我们虽然生龙活虎，我们在抢银行，我们在杀人，我们在说谎，我们在欺骗，我们在做背逆上帝的事，当我们在做背逆上帝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死，而且是长期的死，继续不断的死。如果我们说从圣经来看，我们是生在罪恶之中的时候，我们活在罪恶之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矛盾的说，我们活在死亡中，或者说我们死在生命里面，我们死在活动当中。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犯罪的时候就是死亡，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你看，死有行事，有为人，是在生活的，随从今世的风俗。哎呀，这个我们要小心点讲，姐妹，不是说你今天头发跟得上最时代的潮流就是死人一个我们并不是弟兄们买最和时代潮流的风俗的汽车就是在买死亡不，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离开了生命的源头，离开了上帝，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喜好，实在是死人，或者说是木头人，是没有自己主见的，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没有上帝，这个世界在引导我们，这也是非常矛盾的。当我们很多人反对基督教，讨厌基督教的时候，都会说基督教是一个奴隶的宗教，尼采就是这样讲，叫人做奴隶，完全顺服上帝，不去思想的。不是的，我们顺服那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渺小，我们听从，我们依靠我们上帝所讲的一切话，而且我们顺服的对象是对的。可是那些说我们基督教是奴隶，或者说嗤之以鼻的人，你看他的生活，对不起，包括悖逆的年轻人，其实我是老人了，悖逆的年轻人以外，悖逆的老人也是很多的，悖逆的中年人也是很多的，都是哈。我们不必笑别人，那些悖逆不合群不合作，尤其是违反上帝的人，你看他非常的没有安全感，他的手机要跟别人一样，就前面的随从今世的风俗，他不敢有什么独断独行独特独行的那种想法，他要跟着时代的潮流，他要跟着他同侪所穿的所喜欢的来做， 没有自己的精神，因为一个人不全然信靠上帝，顺服上帝，我们的自我其实是不能发挥出来的。这是非常矛盾的事，但是非常真实的事。包括从启蒙运动以来这200多年，人追求本来说的口号是我们只要理性，不要信仰，现在到了后现代，理性也被他们丢在垃圾桶里了。我们要的是要的是科学，不要迷信。现在科学跟迷信，包括以前台大的校长李世成，都把它放在一起了。我们要的是真爱，不要基督教的束缚。可是当基督教被他们踢走了以后，也没有真爱了。人和人之间只有莫名其妙的仇恨。总之，行事为人顺从经，随从顺从经世的风俗。你看后面用的字也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人实在不可能自由的，人不是做上帝的奴仆而自由，就是做魔鬼的奴仆而不自由。我们人的自由，我们人的自主，只能完全来自对上帝的信靠。当我们信靠顺服主的时候，越信靠越顺服，我们的自主力自由能力就越高，因为圣灵把神的话写在我们心里。我们的自由包括我们对于罪恶的抗拒能力，包括我们对于行善的坚持能力，使我们神给我们的自由，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让我们能够脱离原来被罪恶捆绑。我真是苦啊，我想要做的善我不能做，我不想要行的恶我去行。我们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不被定罪，因为上帝释放了我们，拯救了我们。可是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从母腹中就带着原罪进入世界，就再继续犯很多的罪，我们越是随意犯罪，越是远离上帝，越是像浪子一样把我当得的家业给我，然后就往远方去，离父亲离教会离主越远越好，就越是一个奴隶，是信的奴隶，是花天酒地的奴隶，是放纵情欲的奴隶，是不能够做欲望的主人，只能做欲望的仆人。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到罗马去，有些地方还可以参观到那个以往的大的，或者是模仿的大的那个 villa， 那个罗马的这个大的豪宅。那么豪宅呢，往往去的人，罗马到后来就是不是一日，不是一个礼拜三大宴五小宴，而是一天就是三大宴五小宴，大家就是拼命去吃啊，拼命吃，有一点像台湾有点像这个走向，拼命的吃啊。我不是说吃不对，我也很喜欢吃，但是就是吃的奴隶一样，大家都知道他都吃饱了，他来这里他不能再吃了，所以但你一定要吃啊，要捧场啊。所以你进到一个人家的时候，先有女仆带你到那个呕吐池去，呕吐池给你那个吐的或者是怎么样呕的那个药，然后你就在那里把所有的刚刚吃完的都吐掉了，这样呢你就可以现在在这个主人家不丢脸的给他面子的大吃一顿。各位，这哪里是享受吃啊，这是像鲁迅说的，背后拿有人拿一个鞭子鞭打我，叫我这样就这样，叫我那样就那样。那个欲望食欲说你给我吃，哦吃不下了，吃吃不下了，吐出来再吃。我想那些在性上面放纵的也是这样，我们在性上放纵的也是做性欲的奴仆，自己没有办法自由，自己不可能自由，自己被捆锁捆绑，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例子太多了，我也不是要批评别人，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罪人都进入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各位，人在江湖的确身不由己，不过人可以不进江湖。你进了江湖你就身不由己了，你可以不进这个江湖，或者你人在江湖心在上帝那里。我们仍然在罪恶的世界，甚至我们也仍然受罪恶世界的约束，但是我们可以自由，像保罗一样，我能够处丰富，我能够处卑贱，随是随在，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提多在提多书第三章，保罗在提多书第三章对提多讲，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然后他说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不是享受各样的欲望，不是享受各样的东西，是服侍这些。食欲叫你吃，你没有食欲吃了还要吃，在商场上或者在这些风月场合，你已经累死了，你很想休息了，要表现出你的男子汉的作风，你要玩就必须强撑着去玩，不是享受，那是服侍各样的私欲，做各样私欲的奴隶，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空中掌权者的一般也是指着辖管这个世界的灵，辖管世界的灵。当我们说到灵这个字 spirit 这个字的时候，想的要稍微广一点，灵可以翻成 spirit， 可以翻成灵，也可以翻成精神，也就是风俗习惯精神。现在流行哪样的精神，那样的风俗习惯，我们就被它辖制，我们就服从，服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不问那个好不好，不问那个我喜不喜欢的，现在流行的是这个，你就要跟着这个时代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自由，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里面几个死的动词，只有放纵这个字是可以说比较积极的，随心所欲，其他几个字都是消极的，就是顺服别人，听别人的。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种罪恶里面的积极放纵，我要怎样就怎样，随心所欲，那正是做奴隶。我的脾气很不好，小的时候尤其不好，乱发脾气，家里人都怕我。我都记得乱发脾气大家怕你很爽哎，大家都怕你乱发脾气任性。其实小的时候就知道一件事，很痛苦，为什么我这么脾气坏，为什么我这么控制不了我自己。征服世界的亚历山大就有这个问题，他非常的，尤其喝醉酒的时候，他曾经把他最好的一个部下兼朋友杀掉，很后悔。那但是他权力太大了，后悔没有用，为什么我做了这个事，很后悔。任性的人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要怎样就怎样，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口号啊。结果一定是不自由。圣经里面最生动的例子，我觉得是士师记。当以色列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当以色列征服了当地以后，以色列应该开始享受他们的自由，神的应许 流难云密之地，在这里幸福快乐的度日子。他们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梦想，或他们那个状况就是我们的梦想，流难云密之地。还有呢，客观的环境很好，主观的意识要怎样就怎样。应该在四世纪中间有这句话，苏伟也有这句话，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各位，任意而行用在一个地方，用在吃上面，就叫吃到饱， All you can eat。 All you can eat 的结果通常就是我们很痛苦的，肚子上呢，站在磅秤上 很羞愧的，很遗憾的，又吃多了。任何东西任意而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并不是真自由。各位不要弄错了，我们并不是鼓励别人做奴隶。虽然基督徒的确讲顺服，包括顺服世上的执政掌权的，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位绝对的真神，我们最终的效忠是归于他的，所以我们不会像希特勒时候的德国或者其他独裁国家无条件的顺服自己的领袖，无条件的顺服自己的父母，或者是思想。没有，我们的对上帝的认识，上帝是绝对至高无上的，让我们对世间一切的权柄，包括自己的权柄、自己的权威、自己的喜好，我们会有很大的保留。我们不会那么自信，我要怎样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我们这套主义，我们这个领袖就绝对不会出错。不，我们不会有偶像崇拜，因为神是独一的。再加上一个教义，就是人都是有罪的，我们对人的效忠，我们包括对自己的顺着自己的意思去做，都总是有一个牵扯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对人类文明是有贡献的。可是当人任意而行的时候，放纵肉体的私欲，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以色列没有王，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结果是怎么样？四世纪讲了好几个例子，最惊心动魄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参孙，参孙就是任意而行。我们没办法任意而行，因为我们没能他那么大的力量，他的力量让他能够任意而行，他的力量让他没有人能捆绑他，没有东西能捆绑他，任意而行。他喜欢非利士女子，父母说你怎么以色列当中没有女孩子吗？你怎么要去找非利士女子？参孙说因为我喜欢。父母怎么想，上帝怎么想都不管，我喜欢。那个大力士参孙最后是像驴子一样在地下室推磨，像瞎子一样，不是像瞎子一样，就是瞎子，要人扶着牵才能走，像一个猴子一样被人戏耍。圣经里面不多自杀的人，参孙可以算一个，大有力量，任意而行，最后像个驴子，像个猴子，是一个瞎子。另外就是整个以色列，个人任意而行，包括在信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要男人要强奸一个男人，我们就要强奸他。当这个男人听到自己危险的时候，不祷告，不自卫，把他的妾丢出去，让他的妾代替他受苦，轮奸。我们中文和合本没有翻得很清楚，应该是他的妾回到家里还没有死， 是他自己把他一切尸体切成十二块，把他身体切成十二块，要报仇。后来结果是以色列人十一个支派打便雅悯支派，双方死伤惨重，便雅悯支派差一点被消灭了。这是以色列最早的 Holocaust， 最早的屠杀，是他们自己百姓造成的，把一个支派几乎消灭了，以至于他们还要去抢别人的新娘，想办法延续这个支派的寿命。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在流奶与蜜之地要怎样就怎样，结果是像驴子，像猴子，是瞎子，结果是同室操戈，死亡无数。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哎呀，等一下，我肚子饿了，随着肉体所喜好的去行，去吃东西，这个是该死吗？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不是。我们的肉体是上帝造的，并不是坏的，很好。我们的欲望也是神造的，并不是坏的，也很好。他们的不好在于他们太好了，性和食这两个欲望一旦满足了，很快乐，很快乐就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就取代了上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能够多靠着主适当的约束自己，适当的对付自己。我说适当的，就是我们不是苦修，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慈爱怜悯，因着主的爱，我们在吃喝各样的事上节制约束，这是没有办法避免，我们一定需要的。我们是罪人，我们很难在这些事上在今生完全胜过。有年轻人到我办公室来，本来不好意思讲什么问题，我说哦，你一定是脑子里面性欲太多了，男孩子。他说是。那么我说我也有这个问题。他那时候中学生，他说那怎么办？我说釜底抽薪之道就是结婚嘛，这是保罗讲的，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这欲火攻心，罗密欧朱丽叶那个时候都是十几岁小孩，圣经上没有说高中生初中生不可以结婚，我说是结婚是一个办法。我当然风俗可能不允许你，父母也不会答应，最糟糕的是你结了婚以后还是会犯淫乱，这很难克服胜过的。那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这时候我说我们希望教会里面能够你自己要会安排自己的时间，不要像大卫一样，任何人都会这危险，大卫也是，你也是，我也是。我们中国话说饱暖思淫欲，不要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干。希望大家不要常常讲一句话，好无聊哦，饱暖思淫欲，无聊没事干，就在城上，就在屋顶上绕来绕去乱看，然后要找一点刺激的东西。我要交报告，要交作业了，打电脑的时候急得不得了，就心焦如焚地做这个功课。我交了作业，我做完了事，没事干了，就在网上漫游了，那一秒钟就进入那个不该进入的地方了。我们不要没事干，我们让我们的生活积极，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运动的时候运动，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虽然世界是罪恶的，你怎么样都不能完全摆脱，但是让我们生活尽量正常一些。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六节提醒，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来讲，死是活，死是活动， 死是悖逆神的活动，这是第一个，圣经上这样讲，很特别。第二个，死是悖逆神的结果，第一个是活动，第二个是结果。这个在创世纪二章十六节讲了，耶和华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不知道亚当听到这句话有什么反应，或者应该有什么反应。他懂什么叫死吗？他没有看过死亡，那时候也没有人知道死亡是什么。他懂吗？他显然很被震撼住，他大概知道这不是一个好东西，死不是一个好东西。所以圣经没有直接讲神对夏娃下过这个命令，不过夏娃知道这个命令，所以当蛇引诱的时候，夏娃说不可以吃，吃了会死的。但是他们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死，只是我想有那个恐怖了，有那个恐惧了。罪恶的结果就是死亡。亚当夏娃能够体会到这个事，圣经也没有多讲，但是应该是他们的儿子亚伯死的时候体会到，他们看到，他们体会到，他们知道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失去，他失去了他的儿子，他失去了死的带来的也是当然带来痛苦，那个痛苦一直到后来才得到安慰，那么后来才得到上帝的安慰。赛特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挪士，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耶和华的名，生活有些痛苦，生活有些艰难。各位，我们也感谢主，在痛苦艰难的生活里面，我们希望家庭给我们安慰，我们希望家庭儿女或父母或妻子或丈夫能够有安慰。挪亚建方舟很有名，挪亚传义道比较没那么有名，挪亚安慰家人，这个我们很更是不知道。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九节，这个儿子必为我们手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然后这个劳苦操作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哎呀，这时候挪亚真是很预表的耶稣基督，他做建方舟让人得救已经是预表的耶稣基督，在更之前这里耶和华的咒诅因为挪亚的安慰而消除，那真的很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过不管怎么样，死是悖逆神的一个结果。雅各书一章十五节也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意思就是我们先是脑袋里有一些邪情私欲，当那个邪情私欲发挥到恰当的时候，就会有罪的思想和行动出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罪是悖逆神的行动，这个行动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死亡。那死亡是什么呢？罪是一个行动，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第三个跟第二个有点像，不如把第二个说明得更清楚。死是人对罪人的刑罚，死是悖逆神的结果，死是神对罪人的刑罚，差不多有重叠的地方，不过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特别知道死是神对罪人的刑罚，不仅是对亚当夏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也是对他们的子子孙孙都有的，除了耶稣以外， 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是因为别人的罪而死。我们每个人总是因为犯罪而死，有罪而死。不是只有新约才讲，旧约也很清楚，诗篇九十篇我们很熟悉，第七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我们经过的日子，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因着主的恩典，我们经过的日子有许多的幸福和快乐。但是我们经过的日子，因为我们也还在罪中，所以也是经过的日子，度尽的年岁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中，都好像一声叹息，一声叹息。叹息就是一个遗憾的空气声音而已，一个遗憾的声音。我们的年岁不管多么丰富，当你接近死亡，当你越来越接近死亡的时候，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虚空。死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惩罚，而这个惩罚不是鞭打，起码我们感觉到不是鞭打，起码我们感觉到，或者我觉得我们应该都可以感觉得到。不知道你们看过但丁的《神曲》没有？《神曲》写天堂、地狱、炼狱三个地方，那么是一个伟大的作品，但是人家都说写的最好的是地狱。这跟托尔斯泰讲，这跟我们平常讲，悲剧和喜剧哪一个容易写？哎呀，各位，悲剧容易多了，每家都有悲剧，每个人都有悲剧，喜剧真的很少，人间非常少。我们经历的悲剧、悲哀、痛苦，常常又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痛苦是那么沉重，悲剧是那么沉重，可它的沉重的特点就是空虚，生命承受不起的空虚，很矛盾，但是很真实。转眼成空，我们如飞而去。死第四个不能说特点，但是需要提醒的，就是神在掌管死。圣经有讲到，坐在灰马上面那个使者，好像是死神一样。圣经有讲到灭命的天使，不过圣经更是清楚讲到，生死一切的事不是阎罗王决定，不是地狱有个什么王决定，都是上帝决定的。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只有我是神，耶和华才是神，他创造，他也收回他的创造，他给生命，他也使人死亡，他使人丰富也使人亏损，没有人能拦阻他。诗篇104篇29节，诗篇104篇是一个很值得多看的诗篇，这里面讲的很丰富，神学文学上都很精彩。那么文学上的精彩包括他一开始就讲到上帝创造的奇妙，讲到上帝创造的奇妙，也讲到上帝继续管理的奇妙。譬如说，神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然后讲到上帝怎么样眷顾照顾这个世界，这个堕落的世界，虽然堕落，上帝仍然照顾， 仍然眷顾。所以诗篇104篇先讲神的创造美好，1到9节，然后10到24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我们基本上还是乐观的。罪恶的世界，这里诗篇104篇所描述的，不是一个还没有堕落的世界，不是一个亚当夏娃还没有被魔鬼引诱的世界，是一个已经堕落的世界，已经有死亡。但是因着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在其中还是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也在其中享受。那么我们在其中享受，我们发现生死都在神的带领之中。那个25节开始啊，有其实也是上帝的管理，不过有点特别。特别在哪里呢？特别在他对海的形容很正面，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得饱美食，你淹面，他们便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不管在旧约或新约，对水、对海都有一种恐惧。那么所以你看启示录和但以理书，那个四个兽或者是恶兽都是从海里上来的。对海，以色列不是航海的民族，相反的，非利士人是航海的民族，以色列人很怕海，邪恶的东西往往都在海里面。那么邪恶东西的一个代表就是鳄鱼，鳄鱼、海怪，还有在政治学上翻利维坦，我们和合本圣经翻拉哈伯，就是都是海中的海怪，那么指着庞大的邪恶的政治权力或者海权，或者可以指撒旦。但在这里那个鳄鱼、海中的怪兽，也是耶和华所养的鲸鱼而已，也是游泳在其中被上帝管理的，而且那么凶、那么狠的鳄鱼，在约伯记有描述，在这里讲，都仰望你按时给他们食物，跟前面讲到狮子也是一样，狮子少壮狮子的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狮子对猎物吼一声，应该是要吓那个猎物。诗篇说，除了吓以外，还有一个作用。当狮子说的时候，他是对上帝说：“我饿了。”他在向上帝求食物。这个世界很多罪恶，很多可怕的事，很多可悲的事，很多无奈的事，但是神在掌管。好，死的四个重要的事情，是悖逆神的行动，是悖逆神的结果，是神对罪人的刑罚，死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因为另外一个人的死，这个死的定义不一样了。在以赛亚书第53章7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如果死原来是悖逆，现在死是顺服。原来死是人对上帝，甚至是万物对上帝的悖逆，因着耶稣他的死就是顺服神的行动，我顺服他，顺服到什么地步呢？腓立比书2章8节，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是顺服神的行动，死是顺服神的结果。死是耶稣顺服神的行动，死是耶稣顺服神的结果。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一个最邪恶最费解的东西，因着我们主耶稣经历了这个邪恶费解可怕的东西，变成很正面的，变成顺服上帝，变成顺服上帝的结果。这个顺服上帝的结果，刚才我们讲就是神对罪人的刑罚。第三个，这里的第三个是死，是耶稣顺服神带来的赏赐，那就是真的生命了。死是耶稣带来的一个赏赐。这是什么意思？死我们不管是讲什么意思，通常就是一个坏的意思嘛，要死了那是坏的意思，要朽坏了，要不动了，要分离了。耶稣就讲过，旧约也提过，但耶稣讲得更清楚，保罗讲得更清楚，新约讲得更清楚。我们不是死，我们基督徒的死不是死，是睡，这是改变之一。那么死跟睡很像的地方在于都不动，但是睡这一睡还要号角吹才醒得来，那表示什么？表示睡得很好。各位真的很奇怪哦，你其他的娱乐包括吃东西都是你做什么事做得很愉快，唯有睡觉是你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知道，越不知道越不做越愉快。哎呀，睡得真好啊，昨天一觉到天亮什么都不知道，这是很舒服的事。各位尤其我们老人，这是很难得的事。我们是睡了，如果是睡了，圣经用另外一个字就是安息，安歇。我们的死是一个安歇，是一个休息。那不只是这样，如果睡得好，你醒来会怎么样？精神百倍。所以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精神百倍，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是一个改变，是我们不是死了，是睡了。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原来我们也不是睡，我们是更多的改变。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我们不是都要睡，乃是都要改变。每个基督徒都会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呢？各位，复活的我们是什么样子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有花一点篇幅来讲，也用了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死是睡，死也是，基督徒观点来讲，死也是重。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不死，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当基督徒死的时候，像麦子的死或者麦子的埋葬一样，是一个重。所以下一次，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土葬了啊，但是还是一样，灰尘还是归于土。如果是以前的人，当死人放在地里埋起来的时候，如果是基督徒，他会有个想法：这个死人埋下去，不是化为灰血水，死人埋下去是一个种子种下去，将来要长大的。这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的，我们将来的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我们将来身体跟我们现在身体有什么不一样和一样。腓立比书有说，我们将来复活身体跟耶稣复活身体是类似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推测一下，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应该跟我们30几岁的时候差不多，耶稣是33岁死的，差不多。那么但是应该都没有瑕疵，但是又应该认得出来，但是又有点陌生，就应该是很好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你跟你的将来 有密切的关系，密切到什么地方？你的将来是你现在所长出来的，但是又有很大的不一样。你将来是一棵苹果树，现在是一个苹果的种子，树和种子差太多了。但是保罗也只能用这样的话来形容我们将来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体，跟现在关系密切，但是跟现在又有很多不一样。现在是种子，将来是树。这会是怎么样情形我们不晓得，我们就知道死是一个非常基督徒的死，因着基督的死我们会改变的。这当然是指将来的事，不过我们现在在地上也先体会到这样的事。罗马书六章四节，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个水礼啊，你们又是地方教会又是改革中，说不知道怎么样形容这个礼了。那么水礼呢，浸信会的人非常强调一定要是浸的，说那个字是浸的意思，的确有浸的意思，但是前辈把这个字翻成洗也有道理。因为耶稣在要受洗之前，施洗约翰就讲过，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这就不是水施浸而已，我用水来洁净你们，来洗你们。我后面的比我还大，他要用圣灵和火来洗你们，来洁净你们。所以那个字有洁净的意思，有洗的意思，不是不可以用。不过呢，在这里罗马书六章四节那个样子更像是浸礼。我们旧人浸到水里面去，好像就在里面埋葬了，死了。出来的新人并不是像你看到的形象湿湿的水滴的很多，新的人从水里上来是一个新的人，是一个荣耀的。哥罗西书三章三节也讲，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已经死了，这些难懂的话都有一个可以容易解释的地方，就是我们已经死了，是基督最基本的意思，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跟基督同死，我们基督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不管是改革中或者是地方教会都很强调的，在基督里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藏在神里面。所以第四点也跟上面的对应，上面第四点是神掌管生死，我们也要看到耶稣是掌管生死的。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耶稣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么耶稣既掌管生死，我们对死就有一个基本上不同的看法，或者说有一个很不大一样的看法。哥林多后书五章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这帐篷可以指两个，一个在帐篷就是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时候，另外一个帐篷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肉体里面，帐篷就是指你的身体。我们在这帐篷里劳苦叹息，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并非愿意脱下这个，我们在世上劳苦，但是我们并不求死。我们甚至保罗说我们不愿意死，我们不愿意脱下这个，歹活着还是不错的，或者比死好像还是要好。我们并不愿意死掉，我们并不愿意停止这里的生活，但是我们很高兴停止了，能够过去了。为什么？是愿意穿上那个。 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非常积极，我们并不是厌世而求死，我们是爱慕将来的世界而求去，就是我们生活积极，这个世界不好，不过还是不错，我们在里面还是要尽一切的责任，甚至要享受，但是比起我们未来的家乡差远了，我们愿意去那里，这样就造成我们在世上不会眷恋，不会舍不得，但是我们尽责任，因为我们将来世界里面的一切遭遇取决于我们现在世界对上帝的态度，对人的态度，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我们是愿意穿上那个。第五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隔。这什么意思？保罗说我们住在身内就与主相离呀、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因为有肉体，有世界，有罪恶的牵挂，我们跟主是有距离的。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住在肉体里面，我们是跟主有距离的。所以我们可以跳到第八节，我们更是情愿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跟前面一句话一样，我们不是厌世，不是怕死，哎呀受不了了，哎呀到天上去吧，不要做这么多工作了。不，不是，我们在世上不厌世，只是我们更羡慕天堂的美好。我们没有去过天堂，但是我们在世上奉主的名凭着信心来生活，我们就能预先体会到这美好。所以第五节他说培植我们的是神，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你要被圣灵充满了，你要常常有圣灵的同在，使你能体会来生的美好，跟主在一起的美好，我们肉体是体会不出来的，使你能够羡慕享受圣灵的同在。凭着圣灵行事就是信心。第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凭着信心就是凭着神的话，凭着圣灵，不是凭着眼见，就是不凭着五官。五官可以使用，但是五官不是我们依靠的对象。我们坦然无惧，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各位，就是你选择的话，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今天就死，到主那里，那是更好的，更愿意的。不过保罗没有选择这更好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也讲，我死了对我有益处，就到主那里去了，我活着对你们有益处，可以帮助你们。哎呦，如果要我选，我愿意死，那好的无比啊，但是我还是选烂一点的，为着爱你们，所以为着十字架上爱，连天堂都可以晚去一点。有这样的态度不是很自由吗？我们不怕死，我们也不怕活，我们不怕死亡会带来多大的痛苦，我们知道主带领我们的是美好的地方，我们不是去一个可怕的地方，等待我们的不是妖魔鬼怪十八层地狱，等待我们的是慈爱的主的迎接欢迎，所以我们不怕死。但是我们最后要讲的就是，我们活在世上，即使是神的儿女，即使我们今天或者任何一个属灵的人，不管多么属灵，死还是有相当的负面。我们听到自己得了癌症末期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纯粹的反应就是，哎呀太好了，什么时候我能够快点去更好吧，你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你心中一定也会有一些遗憾，正常人应该要的，因为你会跟你所爱的人分开了， 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八节，以弗所的长老跟保罗分开了，他们哭了，他们因为保罗讲了很多话，他们都很感动，但是有一件事叫他们最伤心，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我们在世上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不能再见面了，这是死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大，不知道是不是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两方面没有沟通了。那个异教邪教有灵媒跟死人沟通，神禁止这个事，扫罗做的这个事情神也很不喜悦。在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里面，我们不知道那是故事还是耶稣，因为圣经没有讲那是故事，有点像一个真实事情。不管怎么样，那个里面的话是圣灵默示的。亚伯拉罕对财主说，你我之间有深渊界定，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也不能到我这里来。事实上天堂地狱人间，你一旦去了上面或下面，就不能再转变了，不能再转变了，决定就是我们现在。而现在死亡，因为耶稣的死，我们刚刚讲过，给变成很大的祝福，但是即使是神的儿女，在今生死亡还是有很多的负面。旧约诗篇太多了，诗篇六篇五节，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哎，死了以后在天上天天赞美主啊，但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究竟不太能体会这个事。如果我就是我的癌症期末了，甚至我在癌症病房，我在安宁病房快要结束了，几个钟头就要结束了，我很怀疑我在那里很兴奋的，我那兴奋的不得了，再过三个钟头，再过三十分钟，我那个什么时候停掉，我就到天上去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这么兴奋，我可能会很兴奋，但是因为没有死过嘛，应该还是有点害怕和悲哀。诗篇就说，在死人之地没有人纪念你了，在阴间有谁称赞你。所以这些话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希望活下去。在诗篇八十八篇十节，你岂要行事给死人看吗？难道灵魂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十一节，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十二节，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这里有两个词都是讲形容死，死是什么？死是幽暗。死是什么？死是忘记的地方，或者被忘记的地方。我们刚刚看过诗篇九十篇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一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是神人摩西的诗。路德讲摩西是跟神最亲近的，但是摩西基本上是颁布律法的，颁布律法的我们就在神的震怒之下，律法是惹动愤怒的。诗篇一百零七篇十九节，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救他们脱离死亡。死亡，耶稣新约旧约的人圣徒，包括耶稣所做的事，都是对抗死亡的。他医病，他平静风浪，他叫死人复活。保罗在船难中劝大家吃饭，都是要人活下去。当耶稣很接近，我们这样形容吧，接近人的死亡的时候，就是耶稣接近拉撒路的坟墓的时候，耶稣再过几分钟就要复活了， 我想耶稣也知道这一点，但是耶稣在接近拉撒路坟墓的时候，耶稣哭了。就是这个死亡还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恐惧和害怕。我想我们也不必为这个害怕啊，我们害怕是必定有的，但是我们求圣灵总把那个盼望给我们。天路历程里面有一个胆怯的基督徒，不是主角基督，有一个胆怯的基督徒，他很弱，信心也很小，他很怕死。那天路历程描述死是很多人喜欢用的，圣经也有用，死河过了，那个死河就是天城，过了那个约旦河就是流奶与蜜之地，约旦河当然是形容的。那么他很怕，我也看过一个神学家，应该是 A.A. Hodge， 他老年的时候写的一个祷告跟那个天路历程很像，主啊，当我渡过死河的时候，求你让波浪平静一点。那个胆小的基督徒过河的时候，他们说好稀奇，河水从来没有那么平静过，他很轻易的就过去了。我们希望我们的死亡能够很轻易的就过去。好，今天讲死和死与活，用的字多半都是死，不过希望我们因着对上帝的信靠，我们能够有更多活的见证，我们能够活得更好。其实应该答案都有了，如果死是对神的悖逆以及神对悖逆的惩罚，活就是接受耶稣的顺服，效法耶稣的顺服，顺服至死以至于生。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奇妙的作为。我们怕死，主，我们并不为这个事羞愧，因为以色列人也怕死，门徒也怕死。以色列人在饥饿的时候也会呼喊，口渴的时候也会呼喊。饥饿口渴不等于死亡，但是可以接近，甚至可以带到死亡里。门徒在大风浪之中，他们求耶稣，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主，因此既然你平静风海，既然你叫死人复活，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活得更平安，死得也更平安。求主恩待，带领你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